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史评话。咱们这个广告做在前面啊，11月28号的晚上7点钟，我和汪老师在博雅小学堂的微信视频号有个视频直播，有兴趣的朋友呢不妨来凑个热闹啊。大家呢也不妨去关注一下博雅小学堂公号的直播预告。好，咱们闲话就不多说了，咱们书归正文。这一回我们就要讲到鹰眼E2 预警机了。这东西吧，你说它老它也是真老，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研发了，到现在已经是60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谁的舰载预警机比它做得更出色。也许咱们的空警600会更好，但是现在空警600还没正式交付呢，是吧？预警机这个东西差不多就是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起步的。日本人不是偷袭珍珠港吗？美国人就发现这个陆基雷达很难探测低空来袭的目标。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日本人那个零式战斗机就是超低空从瓦胡岛的北边杀过来的。当时呢，好在美国人啊，那个雷达站呢是架在高山上，哎，他们发现这些敌机了，但是他们的报告被领导给忽略了啊，所以珍珠港还是被炸了，他没能获得提前的预警。不管怎么说吧，当时的美国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雷达可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只有站得高你才能看得远啊。当时美国人能做的也就是把雷达尽量往高了架呗，啊，这个往山上架呗。那么能不能把雷达架到飞机上去呢？美国人当时也想这么做呀，但是他根本做不到啊。就比如说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架设在夏威夷国家公园里面那个雷达，它那天线就太大了，那天线你别指望能装到飞机上去用。况且啊，当时的雷达是没有办法处理地面杂波的，如果从天上往地下看或者是往海里看，那种乱七八糟的回波很容易就把有用的信号给淹没了，你啥也分辨不出来。一直到了二战末期了，美国人才研究出一种体积小巧的雷达，叫 ANASP20。这个东西啊是麻省理工学院研发的啊，这个天线非常扁，它不是那口大锅啊，它这个很扁，长度呢大概是 2.5 米，发射无线电波的频率呢大概是2850兆赫。因为它体积已经大大缩小了，所以你是可以把这种雷达装到飞机的肚子上，也就是说呢在飞机的肚子上会鼓起一个两米多直径的大鼓包，这雷达就在这鼓包里转悠啊。它有两种扫描速度，一种呢是一秒钟转三圈，或者是一秒钟转六圈，反正探测距离大概也就是100多公里吧。这种雷达的原型机研发出来以后，就是装在一架复仇者鱼雷轰炸机上进行试验的，所以这架飞机就成了世界上第一架真正意义上的早期预警机，也是第一架舰载预警机。架得高看得远吗？这种雷达现在就可以探测到165公里以外的飞机编队了。美国海军当然就很喜欢这东西，马上就订购了一批挂着雷达的复仇者。这种飞机呢，还是赶上了二战的尾巴，算是对最后的战斗发挥了一点作用。那既然这种雷达这么成功啊，美国人的兴趣就被勾起来了。他们意识到啊，复仇者是鱼雷攻击机，长得实在太小了呀。你可以操纵雷达在空中发现目标，但是你没办法在空中引导自己的战斗机去拦截啊。那一个人一张嘴啊，啊，你在空中忙得四脚朝天，你也折腾不过来。所以美国人就开始寻思啊，能不能把这种雷达装到轰炸机肚子底下去啊？轰炸机里边可以多坐几个人呢，这样的话有人监视，有人指挥，有了这种分工合作，那效率不就大大提高了吗？这种想法就导致了 PB1W 预警机的诞生。这种飞机就是拿 B17 空中堡垒轰炸机改装的。这种飞机啊，对付日本的神风特工队特别好使。这个 B17 啊，它是个陆基轰炸机，它体积大，带油多，它的航程非常远，可以伴随海上舰队一起行动，它可以飞到前面去先给你打个前站。它要是看到雷达屏幕上出现一大串回波，那就说明啥呢？那就说明日本人那个大机群来了啊，那帮子疯子又过来玩命了。哎，这就是起到早期预警的作用。后来呢，这个格鲁门公司就开始涉足到这个预警机的研制领域了。 一开始他们搞出了一架叫 AF2W 护卫者预警机，后来呢，他们又在天空袭击者攻击机的基础上研发出了 AD3W 预警机，后来再改进改进，鼓捣鼓捣啊，就鼓捣出 AD4W 和 AD5W 这几种飞机，长得其实都差不多，几乎都一模样哈。这些都是二战时期的平直机翼的螺旋桨飞机，而且呢，肚子底下挂了那个雷达嘛，一个个都跟怀了孕似的啊，挺着一大鼓包啊，一个比一个难看。这些飞机后来给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叫 EA1-E。美国人还把这种飞机卖给了英国人，英国人呢也在这种飞机的基础上继续开发自己的唐俄预警机，反正用的雷达都是同一套，是吧 ？ANASP-20。英国人设计的飞机，那就别提多难看了，比美国人设计的还难看。这个唐俄的长相还不如他那些美国兄弟呢。那个时代的预警机啊，基本上就是把雷达挂在了飞机的肚子里边啊，这些飞机充其量也就算一个现代预警机的某种雏形，因为他们还不完善，他们缺好多功能。到了40年代末了，美国海军就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要研发一种能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携带攻击武器，又能配备搜索雷达的海上巡逻机。啊，这个格鲁门公司就研发出一种搜索者反潜巡逻机，它的编号是 S-2。这种飞机呢，身体比较短粗，啊，它长得不太长，有一个比较平直的机翼，在机翼上装了两台螺旋桨发动机。这样的造型呢，是非常适合在航空母舰上起降的。到了1954年，格鲁门公司就在这个 S-2 巡逻机的基础上，在背上加了一个椭圆形的这个天线雷达罩，里面装了一部雷达。这种飞机后来就被称为追踪者预警机，代号叫 E-1A， 改进型叫 E-1B。这种飞机的雷达呢，是 ANASP-82。这种雷达对小型飞机的探测距离达到了150公里，而且还可以计算出飞机的飞行高度。不过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过滤掉海面上反射的杂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低空飞行的飞机和海面区分开了。有关这个海面杂波，我们得好好解释解释啊。大家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在一架飞机上往地上看，你会发现整个大地都在移动。比如雷达来讲，那所有的东西都在动啊。啊，它所有的那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会反射各种脉冲信号，它不知道哪个是飞机啊。你要从一大堆杂波信号里面去找到一个速度和其他反射波不太一样的脉冲信号，那是很困难的。那你就得想个办法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信号给它滤掉啊。这种新的雷达呢，可以把每一个脉冲返回的回波与上一次的回波进行比较，从而呢就可以判断哪个是海浪引起的杂波呀，哪个是飞行物的回波呀。这种技术在当时还是很先进的。当然了， EEA 比过去那些大肚子预警机长得已经苗条多了啊，因为这一次 EEA 把这个雷达放在背上，这架飞机呢长17米，高度是5米，主要就是因为它背上背了个大盘子，所以才显得那么高。它的总翼展 24.5 米，最大起飞重量25吨左右，巡航速度480公里，最大速度也就是不到600公里每小时。EEA 背上背的这个盘子，它是个水滴型的，它不是个圆形，所以这个盘子它是不转的，是天线在盘子里边转悠，所以这个盘子的体积是很大的。有很多人认为啊，这飞机配了这么大个盘子，你应该飞不起来啊。其实这个盘子的横截面是流线型，这盘子飞的时候它自己就能产生升力，基本上也就把自身的重量给抵消了，所以这架飞机呢，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盘子里这个雷达呀，可以扫描半径300公里的空域。机组呢，一共是4个人，正副驾驶各一人，雷达操作员一人，战术指挥官一人。这样的话呢，就勉强算是把各种角色都配齐了，只是这个人数还是有点少。后来这个 EEA 升级成了 EEB， 这性能呢，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美国海军第一次获得了远距离的预警和侦察能力，但是这种机载雷达的分辨率不是太高，说白了扫来扫去它也只能扫个大概，而且参与指挥操作的人也太少了，它只有一个战术指挥官嘛，这个协调调度能力呢也显得很有限，而且它雷达获得的数据没办法传给航空母舰，它只能单打独斗。 要想弥补这种信息处理能力的不足，那就必须发展下一代预警机。于是E2鹰眼就登场了。美国人当时提出一种设想，那就是把水面舰艇、潜艇、战斗机和陆地所能收集的所有情报和信息进行统一处理，实现数据的共享。这样的话呢，才能实现天上地下协调指挥。按照美国军方的要求，这个格鲁门公司就专门为美国海军生产了 E2 鹰眼预警机。美国海军给他的使命啊，就是你给我在那个舰队上空周围巡逻，形成一个防范敌人来袭的早期预警圈，能够侦察到敌方的飞机到底是从哪边飞过来的，而且呢，还要能够引导导弹和水面舰艇部队进行攻击，同时可以用于舰载机的空中引导指挥。也就是说，这个 E2 是要发挥一个空中指挥所的所有功能了。到了1956年3月，格鲁门公司就开始着手设计这个 E2 鹰眼预警机了。第一架原型机是1960年10月21号完成首飞的，到了1964年的1月19号 E2 鹰眼正式投入服役了。 E2 鹰眼背上背的那个天线就是一个标准的圆盘子，它不是水滴形了，而且这个圆盘子也是雷达罩的一部分，它是跟着雷达一起转的。你别忘了，这可是一架舰载机，舰载机的体积和尺寸、重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这架飞机的长度是17米，高度也是5米啊，它翼展 24.5 米，整个尺寸跟这个 E1 它的前辈几乎就是大差不差。它装了两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单桶功率是4050马力，巡航速度480公里每小时，最大平飞速度590公里每小时。当时呢，它的续航时间是4个小时啊，4个小时它就得回来了。机组人员呢一共是5个，包括正副驾驶员、还有作战情报官、空中控制官以及雷达操作手。如果要长时间巡航的时候啊，那可以再多带一个人，这样的话呢，这个空中有点什么事儿，可以有人轮个班。这架飞机的设计还是挺紧凑的，机翼是向后折叠，就跟手背后那个姿势差不多。而且呢，发动机是可以在机翼折叠的时候就开始启动，这样的话呢，就便于在甲板上调度。你可以先把这个发动机转起来，然后滑到起飞位置以后再把机翼伸平，这一路之上就少了不少磕磕碰碰嘛。为了减小高度，这圆盘子呢也是可以升降的，这圆盘子可以下降64厘米，这样的话进航母的机库可能会方便一点。为了进一步减小高度， E2 呢也不能采用那种特别高大的垂直尾翼啊，那玩意儿太过分了啊。它为了保证垂尾的总面积还要足够，所以 E2 用了4片垂尾，其中2片大的放到了2个水平尾翼的尖端，这样的话呢，可以把那个垂尾的总高度啊往下降一降啊，你那个垂尾可以往下放一放，而且这样做也可以使得垂尾就躲开了那个大圆盘子产生的混乱气流，这也是有好处的。 E2 这个造型非常经典，如今就成了舰载预警机的标配了啊。我国的空警600预警机也是这副样子，长得和 E2 鹰眼真的是非常非常像啊！说白了，这个造型基本上就是最优设计了，也没什么可改动的地方。 E2 鹰眼预警机啊，这么多年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进，内部的航电设备早已经是天翻地覆了，但是它的外形几乎就没什么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可能也就是两个螺旋桨啊，这个桨叶啊从4片变成8片了啊，但这就是比较明显的变化了。E2 鹰眼预警机在发现了海上和空中的目标以后呢，就可以通过机载战术诸元系统进行数据处理，然后把目标的什么距离啊、速度啊、高度啊、航向啊等等信息都通通传给航空母舰啊，航空母舰上的信息处理系统还要自己再看一遍呢。这样的话呢，这个航空母舰和预警机就可以协同工作了啊。预警机同时呢还可以直接对这边的作战飞机进行指挥引导，对目标发起有效的攻击和拦截。到了1966年了啊，这个小鹰号航空母舰就首先配备了鹰眼预警机。因为这个小鹰号啊它足够大啊，海军早先不是提出要求吗，就是让鹰眼能够在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上也能起降，但是吧，这个埃塞克斯级实在是太小了点，而且这些航母也用不了几年了，那没多久就要退役了，你犯不上让这个 E2 过去削足适履啊。所以这些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到最后还是用的 E1 系列预警机，咱们先凑合着用啊。 反正吧，到了60年代的中期，美国当时已经拥有了大型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小鹰级，拥有了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但是这个企业号实在是太贵了，所以美国人暂时就不敢再造核动力航空母舰了。我的妈呀，你花了多少钱呢？咱们先造两艘常规动力的压压惊啊，咱们先顶上去。所以呢，美国人又造了两艘小鹰级。那个时候美国航空母舰上配备的舰载机主要是 A4 天鹰、 A3 空中勇士、 A5 民团团员、 A6 入侵者、 F8 十字军战士、 S2 搜索者、什么 E2 鹰眼、 SH3 海王直升机，总之这个航母上的飞机型号非常繁杂，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介绍。那个时候的飞机用途都比较单一，所以大的小的攻击机就有好多种型号啊，这个 A4、 A5、 A3 这都一大串。战斗机也是一样的，这些飞机普遍可以归类为第二代喷气式战斗机。到了60年代中期，也正好是这批二代机大显身手的时代了。笼统的说，我们把米格 15 F86 为代表的喷气式飞机算作是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这些飞机的普遍特点呢，就是后掠翼啊、高压音速啊，到了第二代战斗机普遍就实现了超音速甚至是超音速两倍。当然啦，其中有很多飞机它属于过渡机型啊，比如说米格9这种飞机，它的确是个喷气式飞机，但是同于拥有一副平直机翼，它的设计思维呢还没有摆脱螺旋桨飞机的窠臼呢，所以你要叫它一代机啊，它好像也不太合适，你只能给它打个折，叫做 0.5 代机啊，这样它比较合适。再比如啊，这个米格19啦、 F100 啦，你要说他们是超音速战斗机，它这速度吧，它的确超音速，但是速度它又快不到哪儿去啊，它基本上还算是一代机，姑且我们就算是一代半，这都属于过渡型的啊。至于这个 F8 十字军战士，你要说它算二代机呢，好像也行啊，它这个速度也达到两倍音速了，但是它跟经典的二代机 F4 相比啊，它好像还差着一大截呢，因为 F8 十字军战士它只是个昼间战斗机，它不是个全天候战斗机。那鬼怪式 F4 那可以算得上是二代机的标杆类型了啊，它就是标准。对于当时的美国海军来讲，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于苏联的轰炸机群啊，什么图16啊、图95啊啊，这些飞机都带着反舰导弹呢 啊！如果这些轰炸机穿过了航母的防空圈，给你来个饱和攻击，那舰队受得了吗？但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敌人消灭在他们的武器射程之外啊，他够不着你，但是你够得着他，哎，这就是最好的。这也就要求航母上的舰载战斗机有着非常高的航程，有着先进的雷达和火控设备，有长距离的空对空武器，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F8 十字军战士它是显然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它只能打响尾蛇呀。响尾蛇是个格斗弹呢，什么意思啊？那双方眼睛都能看见了，这是响尾蛇才能派上用场的。这种导弹是没有办法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你再看看 F8 那个可怜的小头锥啊，那个脑袋里边放得下大号的雷达吗？它根本放不下。就从这一点来讲，它就达不到美国海军的要求。所以呢，美国海军就开始对下一代战斗机进行招标了。一开始海军希望下一代战斗机拿出个全能型产品，一方面要在所有高度和所有速度上都压制住最新的米格式战斗机，另外一方面这种飞机还得能充当这个炸弹卡车，它得能完成多用途方面的需求。参加竞标的麦克唐纳公司决定就在自己之前设计的这个 F3H-G 的方案上做修改。说实话，这个麦克唐纳公司在二战期间的名气不是太大，而且他们家设计的这个 F3H 恶鬼式战斗机也不能算作是一个特别成功的设计。这个恶鬼式战斗机的机身还是比较修长的，有一副普通的后掠式机翼。这架飞机呢用的是两侧进气，只不过呢弧形的进气道比较窄啊，看上去不那么明显。这架飞机呢只用了一台喷气式发动机，所以它的进气量没那么大，所以它进气道就不用长得那么宽。当然了，这架飞机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的尾喷管并不是在飞机的最末端，而是在飞机尾巴 80% 的地方就伸出来了。对海军来讲，新的舰载机应该是用两台发动机，所以这个麦克唐纳公司就在恶鬼式战斗机的基础上，咱们把那个进气道拉拉宽，这样进气量就变大了嘛，满足两台发动机的需求。这个形状呢，也从圆弧形变成了圆角方形，而且呢，这样也会使得机身变得比较宽。设计师呢，就在机身下边设计了11个重载挂点，它可以挂载大量的对地或者是对海武器。这个海军的官员看了这个木质模型以后感到非常满意啊，你们设计的真是不错不错啊！要求他们就在这个木质模型的基础之上造两架原型机用于后续测试工作。反正这个天底下的甲方啊都是一个毛病，那就是需求改来改去啊。这个海军就不断给这个麦克唐纳公司提要求，首先这架飞机的引擎得采用最新的杰79涡喷发动机。这个杰79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涡喷，所以新飞机的动力就显得非常充足啊。对这一条，这麦克唐纳公司当然没什么意见。海军的第二个要求就是把这架飞机的航炮给它拆了啊，真的，咱们这架飞机它都用不着航炮了。海军的意思是啊，只靠导弹咱们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那要啥机炮啊，这都派不上用上了。还记得此前我们曾经讲过导弹万能论吗？这个理论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海军的第三个要求就是把肚子底下那11个重载挂点全部取消，仅仅在肚子底下保留一个用来挂副油箱的挂架就行了。那个美国海军他也是啊，你这需求怎么数猫眼的，一天三遍呢？现在美国海军就是希望这架战斗机能够在距离舰队400公里的地方啊，拎着一筐导弹在那儿到处溜达啊，要溜达两个半钟头啊，这就是巡逻时间嘛。如果遇到苏联轰炸机群呢，那你就用导弹去打呗啊，那打多少算多少呗，你机炮反正是派不上用上了。这没办法呀，这甲方动动嘴啊，这乙方就得跟着改设计图呗。那这架飞机到底被改成啥模样了呢？我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